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18号，公元2018年4月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流亡内阁教育部长今天正式宣誓就任；噶玛巴鼓励佛教环境团体继续推展环保理念；藏人思政表示，西藏曾是中印间的天然屏障，印度应该助其强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白马央金今天在达兰萨拉宣誓正式就任。流亡社区最高司法机关大法官噶举顿珠、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司政洛桑森格与其他阁员、各部门负责人等共同参加了宣誓就任典礼。按照惯例，大法官噶举顿珠与新部长白马央金先后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座供奉曼扎三宝，之后白马央金在大法官前宣誓就任。去年11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将时任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调往华盛顿，担任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今年3月21号，司政洛桑森格在16届议会5次会议中提名新部长人选。司政当时在会上宣读了部长人选白马央金博士的简历。他于1993年至1996年间，先后在德里大学与马德拉斯大学获得文学与教育学学士学位。之后前往喜马歇尔邦苏加西藏儿童村任教。2003年，他在北爱荷华州大学获得对外英语教学硕士学位。2009年，在该校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6年，白马央金在班加罗尔市西藏大学任教，曾担任副校长等管理职务。当时议会就此展开不记名投票，最终以多数票通过了内阁教育部长的提名。白马央金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指出，他非常荣幸能够获得为藏人行政中央服务的机会，特别是在自己所熟悉的教育领域。他承诺将尽其所能为流亡教育事业付出贡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噶举传承环保组织 CORU 召开第9届环保大会，噶玛巴乌金清列多杰特为大会录制视频讯息，鼓励各方继续推动环保事业，因为这不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与佛教的利他观点息息相关。4月2号，第9届 CORU 环保大会于西京邦隆德寺中举行，约34所寺院的90多名僧尼代表与会。各方在会上学习应对气候变化，分享各自的环保项目所取得的进展。此次研讨会主题为社区的气候抗御力。活动主办方也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西京邦政府科学技术部的专家前来，在会上向与会者提供培训。
安德里库有松脚给他操心念我的了念给
噶玛巴录制视频讯息， 表示环保大会自首次举行至今已经有很长时间，透过这个会议在喜马拉雅区域的寺院推展环保意识，而各方对环保行动的投入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些年来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今环境议题是国际亟待面对解决的问题之一，仍有一些国家不关注环境问题，或者不愿承认环境议题的迫切性。不论如何，这个问题是本世纪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因此，作为藏传佛教徒，我们具有特殊的职责去关注环境议题，并拿出实际行动来推动环保。因为西藏与喜马拉雅在地理环境上来说非常重要，许多知名的河流都源自西藏与喜马拉雅的冰川，并且数以亿计的动物都依靠这些水源来生存。我们是西藏喜马拉雅的主人，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环境的珍贵之处，并且予以保护。噶玛巴呼吁说，大家要共同继续努力，同时各个寺院应该与周遭的团体大众分享环保理念，让更多人认识了解环境的重要性，并加入推动环保的行列。噶玛巴强调，环境议题与我们的内心其实也有关联，与人的欲望、人的品德皆有关联。环保事业与佛法也有很大的关系。从佛教方面，我们一定能够做出更多的推动作用。如今在环境保护方面，虽然有着很多高科技发明，但是改变人们的内心方面，不仅仅是增加学识，而是需要内心有深刻的体会，从根本上改变动机，否则很难改变一个人。因此，将环保与修持佛法融合起来，必然会产生非凡的利益。希望各方将此放在心上。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藏人行政中央举行的藏印关系研讨会，他发言指出，西藏曾是中印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如今印度应该去帮助这道屏障，使其变得更加强壮。藏人行政中央昨天于新德里展开为期三天的西藏文化节，在下午的研讨会《印度与西藏古今关系》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以及印度学者松迪与毕拉女士等畅谈了各自的观点。司政洛桑森格在会上指出，西藏高原与喜马拉雅的山峦曾经是中国与印度间的屏障，而印度必须帮助藏人来让这一屏障更加强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表示，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并非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之上，而是由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密切历史关系。西藏遭受巨变之际，印度政府与民间伸出援手，也是因为双方间的这一无法割断的关系。松迪基金会创办人松迪女士在会上指出，中共在世界各地用尽一切手段侵犯其他国家，而民主社会也在警惕中共的独裁霸权。她认为，印度与西藏也应该携手其他民主社会，审视中国历史，一同对抗中共霸权。另据印度媒体报道， 斯政洛桑森格在新德里接受专访时表示，自2010年以来与中国官方并无正式沟通，但是非正式渠道的对话在进行之中。他说，不断有中方人员前来，我们则以透明方式面对，但是并不会对此进行过度解读。司政也再度声明，如果能够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那么藏人可以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指出，目前藏人愿意对话，而且达赖喇嘛尊者也愿意同中国的代表见面。当下能够决定西藏问题走向的是习近平。针对日前印度政府所谓的冷落流亡藏人一说，洛桑森格也提出，印度与流亡藏人有着60年的关系，这些小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说，援助藏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诉求是印度的一贯政策，而数百万藏人的诉求正是引请尊者返回西藏，因此印度也在一直给予支持。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有关图伯特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0周年活动遭镇压的情况，当时在拉萨现场的外国人到香港新闻俱乐部作证。12月10号，我们三人和其他所有的在拉萨的外国人看到一群没有武装和平的示威者举着一面旗子在拉萨市区游行，然后转入闹区八角街继续游行。我看着他们在没有任何挑衅行为的情形下被射杀，而且根据我们的看法，无缘无故的被杀。跟随在这面旗子后游行的这些年轻人，眼中流出了一股极端畏惧，却又坚定不可动摇的特殊神情。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我们这一群当时在拉萨现场的外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想到会发生我们所看到的事情。26岁荷兰籍的瑞士红十字会翻译员科里斯达当时正好在离抗议活动30公尺处，他肩部受枪伤。他的见证：这些年轻的和尚大部分只有20岁到25岁，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到目前为止所经历的事情而斗争，他们尝试的为着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他们为基本自由而战斗。由于中国政府血腥镇压了图伯特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抗议活动，12月19号，70多位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图伯特学生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示威高喊，他们在拉萨杀了我们的同胞。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